听故事，还有在圣经中学习中间，好，圣经上的话学习中间，他们可以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神，好，我们相信的神。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借着这样一个大家一起来同工的时候，那你就看见说，哦，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同心合一来兴旺这个福音，好，让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感受到弟兄姐妹在同工的时候，我们就放下我们自己，能够同心合一的来让这个整个 VBS 的过程能够很顺利的，也是能够让神得到荣耀的一个举行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需要一些义工，那么volunteer 你们来参加。那么我发觉我们年轻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参加哈。那么当你愿意来带小孩，愿意来教导小孩的时候，你自己也会从中间看到很多的乐趣哈。那么确实是我自己这两年，我来了是第三年哈，每一年都有很大的帮助哈，我自己就有很大的感受哈。如果说让我的这个时间倒流的话，我年轻的时候也要多参加一些这个教导孩子或带领小孩子的一些这个节目啊，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中间耶稣说，你如果不回转像孩子一样，你就不能到我那里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晓得说，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跟孩子们在带领他们中间，我们也有很好的学习哈。这是在我们不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从其他的弟兄姐妹互相来学习的啊。这是我们今年的 VBS 很盼望我们都能够来参加。我们记得以前我们有些弟兄或是姐妹，他们在虽然有上班有工作哈，他们还请假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能够弟兄姐妹的投入，那么让我们这些附近的这些孩子，还有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们能够在这个暑假的期间来听到这个神的好消息哈，听到这个福音。也许孩子们他们借着这样的一次的机会，从来他就没有来过教会，我们附近或是有些朋友的孩子哈，那么从来他们没有来过教会，借着这一次的机会，也许他就听到了福音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办了好几年哈，所以我们要继续来办。那么明年是怎么情形我们也不晓得，但是我们继续为这个祷告。所以这是第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是先谈一下我们教会的事情哈。这个应该是对不起啊，我们这个女儿女婿送了我这个电脑，我还不会用哈。有时候想起来也是不晓得这个怎么样能够让他只有这个 screen 哈，旁边这个没有哈，我看一下哈，为什么一直旁边都有哈 ？5F5。好了吗？还是旁边还是有哎，没有了哈。OK， 好，那是我这边可以看到，你们看不到哈。OK， 好，这是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二的时候有一个姐妹会哈，有参加姐妹会的人，我们有欢送这个丽娟、高丽娟还有 Clayton 哈，丽娟她是在姐妹会很长的时间她以前都带过姐妹会，也很长的时间帮忙哈，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姐妹会欢送她，那么有很好的分享哈，也很多感人的一些话语哈，所以很有帮助，那么鼓励我们姐妹们，你们有机会也可以继续来参加姐妹会哈。 哈，暑假的时间他们停了一下，到八月或九月再开始啊。所以啊，这是可以看到丽娟她在姐妹会里面所摆上的哈，她所影响的一些人，那么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影响这些人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对别人的关怀？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神的话语中间能够教导其他的人啊？怎么样接受别人的教导？这是我们在一生都要来学习的哈，这是第二件跟大家报告一下的哈。那么第三件就是我们教会又有一个新的 baby 哈，这个是姚慧敏哈，还有他的姚慧敏和李明他们的女儿哈，是六磅啊，六磅啊，还这个他们这个也是一个他是也是有他的一个神的奇妙的作为哈，因为他那个小孩子刚怀的时候他就很担心，后来医生说可能会有这个唐氏小儿这种症状哈，那么后来我们很多人为他祷告哈，再去检查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现象了哈，这是第一个发现的哈。第二个，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间，他因为是小孩小，所以医生是早点给他催生，所以好像是礼拜一礼拜二吧，大概是这样子生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小孩是剖腹出生的哈，老大这果果是剖腹出生的。通常你晓得，你第一个孩子剖腹出生，第二个通常都要剖腹了哈。但是感谢神哈，他这一次没有剖腹。那么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间呢，他也很坚持哈，因为看着神的恩典，好几次他就想要干脆就剖腹好了。但是很奇妙哈，就是这个没有剖腹，最后这小孩就自然的生产。所以是非常感谢神的奇妙作为哈，神是听祷告的哈，我们继续为他们来祷告。他们在八月初的时候或者七月底要搬到OSU 哈 Stillwater 这个地方去，他们全家搬过去，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他们两个都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哈，巴不得他们在其他的教会很好的栽培，也继续的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哈。这是第二个事项，那第三个事项跟大家报告的。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能够来敬拜你，借着我们的诗歌，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你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能够从你领受你是爱我们的神，从你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靠主的恩典，我们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再次思想你自己奇妙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巴不得我们就像刚才的诗歌，我们每日的祷告，我们愿意来放在主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主你手上合用的器皿，来带领我们这一生，让我们的一生在主里面能够得胜。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知道说怎么样领人归主哈，带领人信耶稣这个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那么有一位有一位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布道家哈，他说这个叫Billy Sunday 哈 ，Sunday 哈 ，Billy Sunday 叫做孙培里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Billy Graham 哈，这个葛培里哈，所以这个是跟他也有一些关系的哈。Billy Sunday 这个人呢，他说你的这个领人归主这个成功的秘诀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祷告与圣灵的能力啊，这是他讲的祷告与圣灵的能力。那么这个 Billy Sunday 这个人呢，他跟穆迪一样，他在他一生中间带领了多少人归主，同时他有超过大概百万的一个记录啊。他们一次这种大型的布道会啊，举手的人上台来的人很多啊，所以他自己的记录大概是有百万人的信了耶稣啊。那么在现场呢举手信了耶稣。那么这个人原来是一个职业的运动家啊，职业的运动的明星。后来他蒙了主的呼召，他就出来啊。放弃他所有的，那时候你想美国职业明星职业球员这些明星赚钱赚的很多的哈，那么他愿意放弃他这一切来传扬福音。那么当他在美国这个费城哈 Philadelphia 这个地方布道的时候，有5000个祷告的小组为他带祷啊。 那么一个月中间有40,000个人觉知信主啊，这是 Billy Sunday 他在那时候在费城的时候所做的。那么当时这个费城有大概有50,000个人左右全部来加入这个教会的查经班啊。那么这还是到现在来指还是不晓得这个葛培里啊 ,Billy Graham 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啊，他也是为神所重用的一个近代的一个布道家，现在还在世哈，那么年纪很大了哈，那么他的儿子Franklin 呢继续他的事工哈。所以当时的这个 Billy Sunday 哈，他是很高的一个记录哈，在带领人引人归主哈。那么他呢成功的秘诀就是祷告和圣灵的能力，这是他讲的啊。他论到这个圣灵的时候，他说圣灵能力是为所有的圣徒所预备的啊，为你为我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啊。那么如果你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问题的事情存在的话，你就可以获得这个能力啊。当然他说是没有什么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有些问题的啊，有些不讨神喜悦或怎么样，或你的罪能够阻拦你的时候，那么圣灵就没有办法在你心里面来工作啊。所以呢他说只要你有没有这些问题，你就可以得到圣灵这个能力啊。那么当你积极的为主来做见证的时候，你就有那个能力来领人归主啊。所以他后来又讲了一句话，Billy Sunday 这个人哈，这是他的照片哈，1962年到1935年这个段时间哈。那么他讲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你要像使徒所做的，相信并且等候，就是祷告得到圣灵的能力啊。如果你与神的关系有问题，有不对之处，或不愿意等候，神就不能以圣灵来充满你，什么都不能代替圣灵的能力啊，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见证。那么今天我们讲到圣灵的应许，所以我们看 Billy Sunday 他是给怎么样给我们那个榜样啊。那么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啊？是讲到祷告的大能，祈祷的大能，对不对啊？这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也一起能够来进食祷告。那么我们也在啊这个崇拜的时候，我们开始，如果崇拜结束的时候你有什么想要祷告的，你就到了前面来，我们这个祷告的这个 team 啊，这个队伍可以为你来祷告啊。这是我们今年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啊能够帮助弟兄姐妹。那么当然我们祷告会也绝对要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啊。这个祷告是我们真的是需要看重的。那么当我们越学习啊，越愿意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哇，祷告真是啊不可或缺的啊。那祷告就跟圣经啊是两个好像铁轨一样啊，两个平行线啊，一边是祷告，一边是圣经啊，这两个平行线呢都要我们同时要注重的。你不只有读圣经而已，你要注重祷告啊，如果缺一个那么就不行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他们两个是平行，都要在你每天生活里面要有的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祷告啊，我们要来祷告啊。那么祷告能够成就各样的事情，参加祷告会啊。那么我们要相信祷告的大能啊，要相信祷告的大能啊。有一个酒店开在一个教会的旁边，那么弟兄姐妹们他们就祷告，希望这酒店关门倒闭好了啊。祷告祷告，诶，这酒店真的关门了，没多久真的关门了。没想到那个酒店老板呢，酒店老板呢因此呢就上法院告这个教会。他说到这，他说向这个老板告这个教会，他说酒店倒闭都是教会祷告的关系哈，所以呢教会要赔偿我的损失。哇，这个酒店老板呢这个这样说哈，但是你看那个教会主任牧师怎么讲，他主任牧师说祷告怎么会让酒店倒闭呢哈，这个你这个一定是你这个老板啊经营不善，所以酒店倒闭的。所以呢主任牧师这样讲，讲祷告怎么会让那些酒店倒闭呢？好，那个法官呢就看这两个人争吵的不停，法官呢就说了，真是搞不懂啊，你们到底谁是牧师啊，谁是酒店老板啊？ 所以其实我们面回到我们这现实的情况也是这样子。虽然我在这边讲口口声声讲祷告重要，但是真正去祷告的人有多少人？有时候连我自己也会缺乏哈。哎，真正我们什么时候去祷告呢？啊，你是和的觉得重要，讲了也重要，但是其实真正的我们根本不祷告，也不相信祷告真能成就这个事情。这是我们信徒的里面缺乏的部分，真正不能够相信哈。有时候我们做牧师的或是弟兄姐妹跟别人啊有事情了，说啊我为你祷告啊，其实讲完以后也就没有再为他祷告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会发觉有这样子哈、啊。然后实际上呢，你没有真正的去为那个人祷告，你说了为他祷告哈、啊，其实你没有后来就忘记了哈、啊。好，那么我们怎么做呢？啊，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对不对？那么假如说你要为别人祷告，你就真正要为他祷告，而且呢最好是越快越好。有时候我们碰到人，他说他有问题，好，我们现在就祷告啊。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看到很多角落常常有人在为别人祷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有人告诉我们要祷告事项，我和我太太马上就祷告，因为等一下就忘记了，或者就没有时间祷告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要做，那么也常常要，如果能写在祷告簿上面，还有我们祷告的 bulletin 上面，你看到要为这些人祷告，你要相信祷告是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要在中间。所以这是我们要为这些来祷告的，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学习这个部分。我们知道我们隔壁有一个空地，对不对？是一个马场，养马场的，大概有四匹或五匹马哈。前一阵子有一个房子还烧过火哈。那他们现在在卖，对不对哈？那么我们教会本来我们讨论了一下，我们的trustee board 讨论一下，觉得说不需要买哈，我们不需要那块地哈。那么现在呢，我在想这个问题哈，我们真的可能不需要，但是我们现在要为这个地方来祷告，他们要卖了，啊，卖给什么人不知道。我们要祷告啊，啊，巴不得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卖给一个近前的家庭、近前的人，对不对？让他们在我们边上跟我们相安无事，对不对？如果卖了一个像酒店一样来的话，那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要祷告，万一这个 Oklahoma 这边又特别有这个赌场，万一赌场盖在这边，当然不会了，万一盖在这边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要祷告。那么假如也祷告他们将来卖不出去的话，我们还有机会，也可能以前是25,000哈，但是现在不晓得多少，听说他们要卖40,000哈。但是我们要祷告求神的心意哈，这个地方是我们教会最靠近的，我们隔壁的邻居都很好哈。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希望他如果卖掉，是卖一个近前的一个家庭，能够啊对我们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如果不好的一个家庭的时候，会我们也很大的影响。好，这是我们看到说祷告它确实有它的大能。那么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4:6说到不是依靠势力啊，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那么什么是圣灵的能力呢？那么圣灵是谁呢？圣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信主了，圣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信主的人，他们以为圣灵就是一股神圣的力量啊，一个能力啊，所以这是一般的看法。那么因为缺乏对圣灵的认识，所以呢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那么同样他们的灵命也不能长进啊。那么可见认识圣灵是何等的重要啊。今天啊，这个圣灵的认识啊，我们要清楚。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他们因为对圣灵的认识不清，那么啊，可能陷入一个啊这种所谓的啊灵恩的一个结果啊，那么不能够啊这个特别的这个很特殊的、很异端的这种灵恩派这种敬拜的方式或者医治的方式啊，那么影响我们整个的信仰啊，所以这是我们也很重要、很需要注意的。那么今天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哈， 啊，十五节十四章十五节到啊二十六节啊这段经文，那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来介绍这个圣灵啊的经文。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中间啊，我们把它分作四个重点。好，今天我们时间不是很足哈，我们啊四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在十五到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永远同在。啊，当神赐给我们圣灵的时候，那么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下以后，那么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圣灵在哪里啊？圣灵在哪里？圣灵在你里面，哦，圣灵在你里面，哇，圣灵在我里面，那我还敢干坏事吗？哦，圣灵在我里面啊，我还敢骂别人吗？啊，所以这个我自己在看这几段经文的时候，就重新有一个发现，哇，这个真的是很有帮助啊。当你知道确实的，我们其实也知道，但是你要再一次的思想，圣灵在你里面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还要讲，耶稣基督他要在你里面是什么意思？哦，圣父、圣子、圣灵都在你里面是什么意思？啊，等一下我们来讲。啊，这很有意思的一篇，这一段经文啊，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巴不得我们从这个经文中间，这么丰盛的圣经的经文中间，我们再一次的，我们的生命被他所改变，我们的生命重新的更新，重新的来跟随主。哇，这是何等丰富的一个人生的生命呢？我们不是一个好像我上次讲的，好像苟延喘息的在过一个生活，美国生活压力这么大，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有圣灵的在我们心里面，圣灵的大能是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圣灵的大能，借着我们以你来遵行神的话啊。等一下我们也要讲。所以第一个就是圣灵永远的同在啊，第二个就是复活基督的再临哈，那么这个就是再临，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哈。那这是跟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是有点不一样，18节到21节。第三段就是主耶稣及父的来同住啊，这是我们第三的重点。最后一个圣灵就是我们的教师，就是我们的导师哈。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部分啊，圣灵啊，第一个部分。我们刚才看到圣灵的永远同在，我们来讲这个第一部分。好，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有人可能没有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十五到十七节，预备，请。谢谢你们看到这三节经文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些让我们明白说圣灵它是怎么回事哈，那么怎么来的哈。那么这里我们先看看第十五节哈，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今天你说你爱神吗？你说我爱神吗？那你有没有遵守他的命令啊？那么圣灵的应许要给哪些人呢？这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要给那些爱神的人、爱主的人、遵守主命令的人，也就是信主的人。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因为爱耶稣，我们爱神，所以我们来信靠他。那么当然我们爱他，这里讲就要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圣灵的应许是要给这些人的。今天你我是基督徒，是信徒，是跟随主的人，我们就要爱主，我们就要遵行他的命令啊。当然不止这些经文讲到说爱和顺服这个部分，那么其他呢，我们在这整段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读了，你也会发觉有另外有三个地方跟他一样，我把它列在这里面哈。你看一共有四段，十五节刚才我们念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个爱我就是耶稣基督，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你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你就是爱主了。我们讲我们要爱主，爱主怎么是爱主？今天命令给你了，有没有去遵守？那么第三个就是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那什么是耶稣的道？就是耶稣所讲的话，也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这些包含在内。那么第24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今天你没有遵守耶稣基督的道，那么你就是没有爱我们的主。好，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好，简单来说，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你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呢？一个真正基督徒就是爱与顺服，爱与顺服，爱神爱人，愿意遵照圣耶稣基督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命令，耶稣基督的道，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所以一个基督徒是爱主并且顺服主的人，顺从主的人。爱是那个动机啊，我们看到有那个动机，我们的行动就会改变啊。你顺服就是行动，今天我们常常有那个动机，但是我们的行动没有出来。所以啊，圣灵的应许是要给哪些人呢？就是要给那些爱与顺服的基督徒。今天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就已经接受了圣灵了，那么我们就要有爱主，能够顺服遵行神的命令。我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在礼拜二的姐妹会里面分享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姐妹的分享，那个丽娟姐妹，她在教会里面，她是一个很愿意关心别人的人，关怀别人，他也愿意教导别人，所以这是他的行动。当有行动的爱的时候，你就感受到神的爱在他里面，他就彰显出神的样式，耶稣基督的样式，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感谢丽娟她过去所做的，虽然她要走了，我们是不舍得哈，但是神有他的旨意哈，巴不得他在其他地方更能够像做盐做光，能够把我们教会一起的能够继续为他来祷告，让他们整个的家庭在新的地方有更好的服侍啊，更多的人因为他们这个家庭更能够来认识神，更能够被神来所改变啊。这就是我们要有爱就要有行动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行动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上次讲过，一个弟兄，有一个新的朋友来，他就打电话，我就打电话，结果那个人没有说要我去探访，说比较忙哈。那另外一个那个弟兄呢，就跟我说，我们就去吧，我们就到他门口来敲门好了。那么这也是一个行动哈，一个急迫的一个感受哈。所以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就是你那个行动，有时候我们太快当然会造成问题啊，但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有快，不然就失掉那个机会了啊。以前我也介绍过，我们有一个姐妹不还没有信主的，在姐妹会问了她好几次她说哎呀，回去跟我们那些家人很多信主的聊一聊，再决定我要不要信主啊。那么我也讲过，她回去以后就没办法再来了，所以人的生命是不在我们手上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行动，要快的行动啊。呀，请你们也为我祷告，我最近的这个家里的事情也很多哈，我的奶叔的姐姐是这个肝癌的最后第四期哈。虽然现在状况还好，但是呢医生是说也不会太久啊。那么我的姐夫也在急诊室里面啊，那么也是肺部的功能不好，然后心脏功能也不好，然后肾可能要洗肾啊。 那我弟弟太太的这个爸爸啊，弟媳妇他的爸爸啊，刚刚中风完以后送到这个养老院啊，这个养老院里面也是这个这个因为中风的时候没有人发觉啊，大概三个小时以后才发觉，所以他这个左边一半是不能动的啊，讲话什么也都不方便啊，所以为他祷告。那我最近只有在这个WeChat 上 Line 上给他们写一些祷告的词哈，这样的也是很有帮助哈，我想也是一个方式哈。假如说你有亲人在国内呢，在大陆啊，在其他地方，当他们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啊来为他们祷告啊，在WeChat 上面或者在 Line 上面可以写这个祷告词哈，帮助他们。所以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啊，求神加添他们的年岁，让他们信了主以后再离开这个世界，将来我们在天上都要见面啊。所以巴不得主给我们这样的看见哈，我们爱是要有行动的。那么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差一个保惠师来。那么这里把他圣灵称作保惠师，那么只有在约翰福音中间才这样称圣灵啊，叫保惠师。耶稣他谈话中间有四次提到了保惠师啊，那么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就时间关系啊，那么都用保惠这个师这个字来形容来讲圣灵啊，称呼圣灵啊。那么这个保惠师原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字根的意思是叫一个人到他身旁来，那么通常是在法庭上的辩护人啊，在法庭上可以为你做辩护那个辩护人啊，那么这个人会站在你的身旁帮你辩护，而且帮你说话提供建议啊，这就是原来的这个字根的意思啊。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不同的圣经版本哈，它不同的翻译哈，用词也不一样。在这个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讲到 Counselor 哈，就讲保惠师或叫训慰师的意思。那么在这个King James 的话，它是讲 Comforter 啊，一个安慰者。那么在这个NASB 哈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里面讲是一个 helper 啊，是一个帮助者，另外一个帮助者的意思啊。当然，这里真正来看的话，是这个最后这个 legal 的一个 counselor 啊，辩护者啊，是比较合适啊，比较靠近那个意思啊。所以，这里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希腊文的字哈，这个怎么样的是希腊文是怎么样一个回事哈。好。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圣父哈，他差遣的圣子啊，我们知道当耶稣道成的肉身来到世上，圣父差他下来。那么今天同样的，那么圣父透过圣子，那么差遣这个保惠师啊，圣灵保惠师来到来啊，这我们看到的啊。那么圣灵他来做什么呢？他就接下来耶稣基督他还要继续没有完成的工作继续来做啊，所做工作的继续的一个延续啊，这是圣灵他来的目的。那么圣灵刚才讲到是永远的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当你相信的耶稣基督就永远住在你的心里面。那么他也是真理的圣灵啊，他是真理的圣灵啊，传扬神的真理，就是神在基督里所做的工啊。我们晓得啊，耶稣说他就是真理嘛。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啊。耶稣讲得很清楚哈。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地方就是传扬神的真理，圣灵来，那么继续的神在基督里所做的工作啊，这就是圣灵来啊。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他圣灵会继续为耶稣的真理来做辩护啊。所以对于那些生命还没有得救的属灵，还没有属得救没有属灵生命的人来讲啊，那么他们对圣灵是一无所知的，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圣灵，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圣灵，也不知道圣灵是做什么啊。那么我们知道门徒他们跟随的耶稣一段时间三年的时间，三年半的时间，他们体验过什么像是圣灵跟他们同在啊，那么的经历啊， 我们知道有时候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提到这些事情哈，那么他们能够认识这个真理的圣灵啊，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的。我们也知道耶稣一直的都与他们在一起啊，那么这三年半的时间，那么将来也会在他里面，也就在圣灵里面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快一点哈。第二个，复活基督的再临。好，那么当然耶稣说他要差派保惠师，圣灵保惠师跟你们来到你们中间啊，但是我们晓得门徒他们还是心里面还是耶稣跟他这么三年的时间了嘛，三年多的时间了，他们还是比较跟耶稣有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了啊，那么但是呢他们还是不放心嘛，虽然是这样子还是想念这个耶稣，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刚才第二段我们就第二段经文我们就不念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念了哈。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啊。那么也就是说耶稣说什么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虽然是怀念我，但是呢我是会到你们这里来的，不会把你们像孤儿一样没有父母亲一样丢了我就不管了，我会来你们这里的啊，表示他不会撇下他们不顾啊。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么是指这个时候耶稣会再来到他们这里是指什么时间呢啊，那么我们不晓得他是什么时间，但是你从这里来看他没有指出来，但是他这里有两句讲到这个时间，一个十九节说还不多的时候，二十节到那日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就是说那么是指什么时候呢，是到底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就是刚才十六十七节讲我要差派一个圣灵保惠师来到你们这里，那么就是将来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圣灵就进驻在门徒他们的心里面了啊。那么还是耶稣第二次再来呢，一个是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么啊是来的时候，另外一个是什么时候呢，另外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他现在天上，将来他要再来啊，第二次来临来到这个世上啊，所以这是不是那个时间呢，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他复活以后一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这段时间，那么可能这段时间比较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他说啊，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我们知道当复活节耶稣钉在十字架以后，就是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讲完这些话讲完这些以后他就被逮捕了，然后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第三天他复活了，那么就是在他复活之后到五旬节圣灵来这段时间，我们看见他向门徒来显现，对不对，那么所以这里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也就是说凡你信靠我的人，我从死里面已经战胜了死亡，我活着，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已经跟着耶稣一样战胜了死亡，我们一直都活着，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有永生，信我的人有永生，你是永远的活着啊，将来你一个复活的身体，不只说是啊只有灵活了飘来飘去，不是啊，你将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啊，这是神亲自应许我们的啊，所以呢别的世上的人他们看不见耶稣，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看不见耶稣，但是门徒可以看见啊，所以我们晓得他复活之后他又回到门徒那里，证实了他圣父他的大能一直在圣子身上，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他可以战胜撒旦仇敌世界上的王。好，当耶稣复活以后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么证明耶稣他升上了天，对不对，我们知道他升上到父那里去，那么圣灵就来到我们信徒的中间啊，圣灵教导我们耶稣有关的事情，耶稣在父的里面，父是永远存在的啊，父是永在的，那么同样耶稣也是永远活着的啊，我们刚才讲到。好，那么表示呢我们圣耶稣是与圣父是合在一起啊，耶稣跟圣父是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啊，那么同时呢门徒也类似门徒和耶稣合在一起啊，我们跟耶稣是合在一起的啊，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好，好，那这段经文我们看这里，下面第我们看到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指什么时候啊？我们就不看了。第三点，主耶稣及父的来同住啊，这是很有意思哈。因为爱耶稣的人，他必然能够啊遵于神的道，那么也表现出他们对主的爱啊。那爱的缘故呢，圣父和圣子啊，他们会到这些人那里去。圣父和圣子会到这些信徒那里去，啊，那么与他们同住，哎，啊，那这是与他们同住，哎，所以今天我们讲说，借着圣灵的原因，圣灵已经在我们信的人心里面了，所以圣父、圣子他们借着圣灵也在我们里面了，啊，这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嘛。今天神跟你在一起，哦。我们说啊，大使命说你们去啊，把福音传遍，我就必你们同在，对，所以这里看到，这越看到就是说，我们是有这样圣子圣父在我们里面的啊，圣借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些还没有认识、没有能够相信耶稣的人啊，他们没有办法爱耶稣，也不肯顺服耶稣，那么他们就跟这些是耶稣和圣父就不能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信的人是可以跟属神的就跟神能够联合在一起。好，这是第三点。好，那么什么是跟神同住呢？好，今天可能我要多花一点时间，不过也很快啊。如果神跟我们同住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啊，假设神他到你家里住，他来是来做主吗？今天我们很喜欢挂的牌子，我家也有啊，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对吧？你们家很多家都有，对，我也送过别人都有哈。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那家的主人，你就有那家的钥匙，可能每个房间钥匙你都有，对不对？这就是你是那个主嘛，啊，你是那家的主，所有的房间你都能够进去。你都可以跟同住在一起。有没有一些房间在你家里是关起来了，神不能进去的？有没有？你说神啊，这个地方你不要管了，那个地方神啊，你不能看，不没办法看。那个地方是黑暗的角落，光不能进来啊。因为你们住在 apartment 里面，小房间，小的 apartment， 一个房两个房的，也有地方可能是 closet， 也许神不能进去的，我不晓得。今天你要想想看，你家里什么地方神不能进的？神要跟你同住啊！今天神要在你心里面跟你同住，你说哎呀，神啊，对不起啊，这个东西我还看，这个东西啊是不能看的，但是我还在看啊，那神怎么跟你同住呢？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我们都是神的殿呢？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格林多前书3:16，神要进入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在他没有黑暗、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圣洁的神，他要洁净我们。所以不是我们到了教会来崇拜的时候，或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才让神进来啊！神有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啊？现在有啊，神说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敬拜他，神是无所不在的嘛，并不是只有在教会在这个查经的时候神才进来啊，而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每天的娱乐、我们的思想每个部分都是神在做主。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他是亲密的跟我们住在一起嘛。所以今天这个经文让我们再看到神他是亲密的跟我们住在一起，神与我们同住。好，最后一点，圣灵是教师， 我们也不念了哈。那么这里第二次应许到圣灵的来的是这一段经文，就是14章25到26节啊。那么明确的就很清楚的指出，圣灵就是那个保惠师啊。那么前面那个应许并没有讲哈，但是这里很清楚啊。所以呢，圣灵就是我们跟随他的人所经历神的灵啊，在那里。那么圣父因为耶稣的名能够差圣灵来到我们这个世上啊。那么耶稣呢就应许这个圣灵的启示给我们，是神自己为我们好做好的成就的功啊。那么耶稣在这里强调说，圣灵他是啊保守和教导的一个角色啊，他是一个教导的一个角色，圣灵他是教师啊，能够教导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导师啊。那我知道主耶稣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哈，你看他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坐飞机一下就到了哈，那时候在以色列走来走去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每一次到个地方哈，很辛苦的哈。那但是呢，耶稣现在告诉我们说，应许我们说，圣灵保惠师要叫跟随他的那些人能够想起耶稣他在以色列当时他在圣地这个地方他所行的事情，他所说的话，而且要把他们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显明，让他们知道。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复活后他赐下这个圣灵，那么显明耶稣所做的工作的一个意义。所以其实圣灵他没有带出一些什么新的一个耶稣新的启示而来给我们，他只是过去历史耶稣所做的，那么他提供正确的应用和一个意义在上面。就好像耶稣他是主要的工作是将父神启示出来，那么同样圣灵保惠师他总要工作就是把历史中耶稣他所经历的向跟从耶稣的人，我们这些人来启示出来。好，那么最后我做个结论哈。所以耶稣他应许我们能够得着圣灵啊，在刚才我们读的16节啊，耶稣也应许说啊，这个复活的基督他要再来向门徒来显现，那么进而他应许他与圣父会内住在我们里面啊，今天就是圣父圣子他们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啊。那么今天虽然耶稣已经回到天上去了啊，那么但是他透过圣灵临在我们里面，那么跟我们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要感谢神的啊。那么他不丢下我们做孤儿啊，那么他在我们里面，圣灵永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神。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爱子来到世上拯救我们。我当你的爱子升天以后，你也让圣灵能够降下作为保惠师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带领我们这一生。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有圣灵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带领我们这一生，让我们出了黑暗进入光明，持续的在光里面跟你相见。主啊，感谢你，今天主你自己的话语再次向我们敞开，帮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守节心清，在你里面能够啊承认我们自己一切的罪。主啊，让我们能够脱去这些重担，让我们脱去罪的缠累，让我们是一个讨你所喜悦的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是能够啊在世上能够做主做光做盐，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有你充满的喜乐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常常的喜乐，也让我们常常的祷告。我们感谢主，求你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